寻光之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北大学子冯玉果的见证。冯玉果出生于江苏常州，1992年到1997年间曾经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学习，1998年于纽约长岛以林浸信会受洗，现居美国加州湾区。他最喜爱的经文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诗篇23:1-2。神是我人生的编剧，冯玉果。第一次听福音布道会是大二那年感恩节的时候，两个外系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感恩节的聚会。来自无神论家庭的我，之前只是听过基督教这个词，没有人跟我谈过任何宗教信仰。我把圣经故事当神话读过一点，并不反感，也知道它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，所以接到朋友的邀请，出于好奇，我就欣然答应了。我是跟着北大其他十来个同学一起去的，真是好事多磨。傍晚要出发的时候，我的自行车轮胎没气了。朋友说，那你就坐我的自行车吧。可是他的车骑到校门口也没气了。不过这也没有难倒我们，我最后是坐着领我们去的白同学的车去的。刚过人民大学的时候，在一个弯道，我们的自行车差点被汽车撞上。记得当时由于自行车快速调整方向躲闪，我被甩下了车。不过有惊无险，我顺利参加了聚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在暗中相助呢？那次讲道让我第一次对基督教信仰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，也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产生了怀疑。那次聚会的讲员也是北大的一个博士生，讲道主题是科学与信仰。讲员讲到两者并不矛盾，科学是理性的，研究物质世界，物质世界是被造的，科学研究是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，而这些规律也是被造的。人及人的理性也是被造的，而信仰的对象是神，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创造者。神是无限的，超越时空的，超理性的。那次讲到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讲到信仰不是要等到完全搞清楚神是怎么回事你才决定，而是在你还有疑惑的时候就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否则就不叫信仰了。事实上，因为神是超出人的理性范畴的，我们人不可能100%去了解神，反而当你迈出信心的一步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体会到它的奇妙。其实科学也是建立在信的前提下的，科学里面的所有定律都是建立在公理的基础上的，是从公理推理论证出来的，而公理是无需证明的。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两个公理之上，神是存在的，神会向人启示他自己。听完那次讲道，我总结了两点：一，神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，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不存在，也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存在。二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，至少它是一门哲学。在很多年后，我看到牛顿的一句话，我们看到上帝的圣经是最崇高的哲学。 这其实是我大学四年期间唯一一次听到的福音讲座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，我很幸运，和彩票中奖一样幸运。聚会之后，我拿到几本福音小册子，一本新约圣经，我放在宿舍的床头，有空的时候一般是午休时间才去翻一下，并没有饥渴慕义的感觉，也不觉得有没有神和我有很大关系，或者说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做出选择。我的同班同学及好友葛英住在另外一个宿舍，有一天他来串门，坐在我床上，发现了我的那些小册子。他一脸严肃地问，这些是哪里来的？我一直想信基督教，可就是找不到组织。我当时有点愣，一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一直想信基督教，以前从没听他提过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不同于要参加一个俱乐部，这意味着人生观、价值观要完全的改变。我也犹豫要不要把联系人告诉他，毕竟那时候校园团契的活动还不是很公开。但是看着他一脸认真，我决定我不能成为他寻找信仰的绊脚石，我就把白同学的联系方式给他了。很快他就成了一个火热的基督徒，和外校的一些基督徒女生有固定的聚会，而我对信仰依然是不温不火。大四的时候，大家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，一二月份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心里开始有压力。葛英也收到了，他很关心我，就对我说，你要为这事祷告。我当时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想，为什么别的同学不用祷告，我要祷告？我好像有一种好强，觉得没有能力才要去祷告。但是我又想，如果真有神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想让我为这事祷告，那我当然应该祷告。从此，我内心就有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。真有这么一位神吗？有没有神区别太大了，他掌管一切吗？如果这样，我确实要祷告，我祷告就可以了吗？他是不是在等我祷告呢？我不祷告又会怎样呢？别人不需要祷告吗？祷告似乎有点没有面子呀，为什么我还没有通知书呢？我就这样每天想破脑子，自己一个人发呆，不想都不行，纠结痛苦至极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我不知道有神这回事还好一些，不会有这么多思想斗争。有一天，葛英吃过晚饭来看我，见我靠在床边一脸忧愁，又在想着事了，他又劝我要祷告。那次我终于决定退一步，其实啊，这是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可当时的我觉得这是让我退让一步。我觉得除了有点伤面子，没有其他的损失。于是葛英带着我到楼梯口，因为那里的人少一些，他在那儿为我做了一个祷告。祷告内容我只记得一点，他求神在我生日之前给我一个录取通知。他还告诉我，在我生日当天晚上11点，他会和他的那些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。我当时想，晚上11点才祷告，我的生日都快过完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日子随后一天天过去，还是没有录取通知书，我还是常常陷入思想斗争。终于等到了生日， 我心里已经轻松不少了。因为我想，我的祷告有没有用，今天就知道了，我以后不用再为这事挣扎了。那天一大早，我就发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，心里还嘀咕了一下，这会是怎样的一天呢？于是我走着去实验室，一直忙到傍晚，又从实验室走回宿舍。我内心很平静，一路迎着夕阳，三月底的芍园，路边的树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。忽然心里一阵感动，顿时觉得豁然开朗。生命多么奇妙，万物生长有时，休息有时，这么有规律的世界，一定是有一个大智慧者设计创造的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记着被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是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内容。彼时彼刻，心里有了那样的信心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大平安涌到心里，真可谓一无挂虑。我还担心什么呢？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、掌权者已经听了我的祷告。那时候，我一路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同学，有一些在操场上打球，有一些正要赶去自习室。他们行色匆匆，那样投入，在我眼里都带着一些迷失，因为他们以为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其实人生之路可以走得淡定从容一些，因为有一位全能的掌权者。当你认识了这位宇宙真神，你的心态便是：我不知未来将如何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。故事还没结束，第二天，我的男友向京怡帮我查邮件，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你已拿到了一个通知。”我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收到的？他查了一下，是3月25日，美东时间上午11点，也就是当天北京晚上11点，正是葛英和他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的时间。我把好消息告诉葛英，他也非常兴奋。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的话，神就是那位编剧。如果我的故事是我祷告，然后拿到录取通知，然后我就信了，似乎有点俗气。我更喜欢神给我的版本，让我先信，然后看到我的祷告蒙应允。我真正信主的日子就是24岁生日那天。后来我知道，信主也就是灵命的重生。我感叹我的肉体的生日和属灵的生日竟是同一天。前面提过，当时在大学能听到福音并不容易，若不是外系的朋友带我去聚会，我就错过了。而我怎么会认识那两个外系的朋友呢？因为在北大为期一年的军训中，我不幸得了甲肝。当时在河南信阳军训的同学中，一共有8-9位同学被传染，恰好在我生日那天，我被诊断为甲肝。知道第二天要住院，我哭得特别伤心。后来在医院里遇到了同为病友的他们，原来那次得甲肝也是神要给我的化妆的祝福。24岁信主到如今已有20年了，一路上神的恩典数算不尽。我和京怡一同来到美国，先在位于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攻读博士，后来又同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。 之后我们各自在东湾找到了工作。每到一处，神都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家。神赐给我们三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们也从属灵的婴儿逐渐长大。做神的儿女，凡事都可以向神祷告，他有时应允，有时拒绝，有时让我们学会等候，有时给我们开辟更好的心路。当我回头再去看我曾经的祷告，发现神最后给我们的都是最适合我们的，我们因此少走许多的弯路，尤其在风浪中更能体会到由主而来的平安。女儿 Maggie 四岁的时候得了川崎氏病，这个病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高烧不退，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。如果错过黄金治疗期，可能侵犯心脏冠状动脉，导致心脏受损，需要经常验血打点滴。每次验血，护士们都不能顺利找到血管，要在他的小手上戳来戳去。虽然 Maggie 非常懂事和坚强，但我看着还是非常紧张。他每天需要服用阿司匹林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是容易导致流鼻血。本来就爱流鼻血的 Maggie 吃了药，一早上会流好几次鼻血，这又加剧了我的紧张。此外，我还要密切关注他的体温。在第一剂药物注射之后， Maggie 的体温降了，可是停药之后又反弹。在连续好多天的紧张和焦虑之后，有一天夜深人静，我觉得很累，就默默为 Maggie 祷告，想求主添加我的体力，也赐下平安。我刚一开始默祷，心里便涌出这样的话：看他受苦，我也难过；看着他哭，我也伤心。这并非我的祷告词，是神给我的话语。我顿时感到他其实一直与我们一同经历，于是内心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正如诗歌所唱：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时你同喜，忧伤时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，我就得刚强。这次女儿得病治疗的过程，使我再一次经历主的恩典。这病其实非常难确诊，病状就像流感，我们的儿科医生却一下子就判断出可能是川崎氏病，以至于我们的治疗非常及时。治疗过程中，医生们都很专业，和我们仔细解释治疗方案。 Maggie 在医院也是受到公主般的待遇，随时想吃什么，护士就会去帮她拿，还经常有小玩具礼物，效果非常好。半年后复查，一切正常，心脏没有任何受损。几年前就看到一个顺口溜：零岁出场亮相，十岁天天向上，二十岁远大理想，三十岁奋发图强，四十岁基本定向，五十岁处处吃香，六十岁告老还乡，七十岁打打麻将，八十岁晒晒太阳，九十岁躺在床上，一百岁挂在墙上。无论你是贫贱卑微，还是荣华富贵，一生的光景也不过如此。诚如圣经传道书中所说，传道者说：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 地却永远长存。人生不论多么成功，多么富有，多么高升，最后均是一场空。生命的盼望在哪里？有没有永恒的意义？人的内心有一个空洞，非要找到永恒的真理才能使它满足。而人性里就有一种天性，或者说灵性，让我们去寻找这种永恒的东西，直到我们认识了那一位宇宙真神，万人救主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揭开生与死的谜底。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6:35。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小女孩在旅馆的走道里弹钢琴，乒乒乓乓，噪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。这时有一位先生走过来，坐到她旁边，和她一起弹。小女孩弹得不连贯的地方，她都可以补上，结果流淌出一首非常美妙的乐曲。原来那位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弹钢琴的小女孩。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和世界的不完美，我们在弹生命之曲时也常常有很多失误。而父神早已等候你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，坐你身边一起弹奏，使你生命之曲中的乒乒乓乓变得无比美妙。